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最近呢一直在忙广州车展的事情啊，邮箱有好几天没有登录了。结果呢前两天打开来看了一下，里面呢躺着几十封这个听友的来信，而且每一封呢都有好几千个字，然后我每看完一封我就回复一次，每天处理这个邮件都要花个把小时。那么最近呢也是没处理完啊，有一些没回复的邮件，听友呢稍微等一等啊，非常的抱歉，来信肯定是会回的，那么大家呢稍微等我两天。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聊其中有一位听友的来信啊，他说了有一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伤事故。他这个事故呢有几个特点。一呢是伤者是三个老人，而且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那么大家一听到这里呢，估计可能跟我一样眉头就皱了起来啊。这七八十岁的老人，大家都知道在路上肯定没事故是最好，但发生事故最好是车跟车碰撞，这个最好解决。那么如果是车跟人碰撞的话呢，那当然对方是越年轻越好了，对吧？年轻人嘛，小伤嘛也恢复的比较快啊，就稍微重一点嘛，我觉得年轻人至少我心里面也不怕，对吧？年轻人恢复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遇到一个老年人，像这种就上了年纪的七八十岁的，那老年人身子骨本来就弱，对吧？然后八十多岁的老人平时在家里面可能摔一跤他都是致命伤，那这种交通事故遇到高龄老人的话，很有可能啊就生命里面又多了一个爹或多了一个娘。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事故里面很多处理方式，因为他在一个小村子里面遇到这个事故，他非常的乡村化，就大家不要以为说我在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我就远离乡村。哎，你要知道现在都很流行这个自驾游，对吧？自驾游这期节目你一定要收好啊，万一哪一天你自驾游开在路上，你真的遇到像今天节目中这样的事故的话，那么这一期节目里面所介绍的跟乡民打交道的方式会非常的管用啊，一定要收藏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一期的这个事故呢所涉及到的保险理赔前后更改过三次，每一次的变化都是车主本人啊，甚至是伤者他的家属争取而来的，那他不是说保险说赔多少就赔多少。所以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遇到这种情况 99% 都会妥协啊，保险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那么听完这期节目呢，你肯定会说，嚯，原来还能这么操作啊，还能这么操作，哇，那啥还能这样。所以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整个事件的经过啊，那么还有我的分析跟评价。那么这个事故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啊，有一个19岁的男孩子，他骑着农村里面非常常见的那种电动三轮车，然后载着三个老人在路上直行，然后我们的这个听友小锁呢也在那个路口，他是右转，那么直行跟右转在路口这个时候呢，就好巧不巧两个车遇到了。那么因为这个小锁右转弯的时候呢，他没有注意到左侧直行的电动三轮车，他也要过路口，对吧？结果电动三轮车实际上是没有撞到这个小锁的机动车，他因为紧张，小伙子才19岁嘛，他经验不足，他就急打方向要避让。那正常看到一个前面右转弯的那个汽车，那你怎么转呢？你要不往左要不往右，你一打方向，结果打方向的时候太急了，因此呢电动三轮车翻倒在路中间。那么还好当时呢周围没有路过的车辆啊，否则这个后果无法想象。那么小男孩呢伸手还说还算灵活啊，就翻车之前跳下来没什么伤。那么车上的三位老人呢，84岁的就年纪最大的这个老奶奶，她这个肋骨骨折，然后头呢也破了，因为头一破的话地上就全是鲜血，那周围的人看到一看这么大岁数了，对吧，躺在那个地方头也破了，就大家特别紧张。那么另外两个老人呢身上有一些淤青。那么当时这个我们听友就私家车车主小锁呢也是懵了几秒，那任何人看到眼前三个老年人躺那个地方，那地上又是血，他肯定也懵啊，对吧？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严重嘛，很担心。那么他就赶紧就哆哆嗦嗦的就把这个手机掏出来，他就怎么办呢？他以前也听过我们节目当中那个人伤事故的处理，先打个122，对吧？然后先打120先救人，然后122报警啊，备个案，交警大队接到案了就会过来，然后联系保险公司，你是哪家保险公司的啊？你说人保的，人保你就打95518是吧？那么不到十分钟，交警120的医务人员就到了现场。那么这个事情呢，因为发生在一个小乡村里面啊，小乡村里面有的村子里面甚至连交警都没有。我相信有一些听友他所在的一个非常小的村庄里面，他应该没有交警，只有片警，所以有的时候会警察来处理这个事故，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么交警到现场，他肯定首先是拍照取证，然后赶紧让这个伤者啊尽快的就是上这个救护车，120也是很快就到了。那么交警呢是确认一下两台车的 碰撞的痕迹。那我们刚刚说了嘛，我们说这个电动三轮车，它实际上就按照这个小锁的说法，就它几乎是跟我没有任何的碰擦，它没有任何接触。但是呢，你仔细去看的话，哎，因为我们的文稿有照片啊，还是能看到有那么一丢丢的划痕。因为非常巧，就是小锁的这辆车子呢，很长很长时间没有洗了，所以它车上那个灰尘非常的厚。哎，但是你知道的，有一点点刮擦，这个灰尘就跟旁边的颜色就不一样。所以呢，你仔细看，在它的右后方的这个保险杠的位置，确实是有一点点，好像是什么东西抹过去的痕迹，什么东西抹过去的痕迹。然后你用手去擦一擦这个灰尘，你会发现它的漆面几乎是没有损伤，只能有一点点，就稍微抛个光就抛掉了那种一点点的小划痕。但是呢，就是这么一点点痕迹，那也可以确认这个电动三轮车跟小锁你的这个私家车是有过接触的，对吧？而且它是直行，你是右转，那这个你肯定是有责任嘛。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那如果这个电动三轮车跟私家车没有任何的接触，那么小锁需不需要承担事故的责任呢？那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对吧？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因为你造成电动三轮车人伤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私家车你右转弯这个行为。那么直行车辆其实在道路上它的路权是最大的，你甭管它是机动车非机动车，它只要是直行车辆，你转弯过来，你侵犯了它的这个直行的路权。所以说转弯车辆避让直行车辆，这个是必须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拐弯的时候看见直行车辆，哎，你是大爷你先走啊，你是大爷你先走，否则的话碰到了那基本上就是你的责任。那么很快这个120的救护车呢，医护人员就把伤者三个老年人就抬上了车。那么小锁呢就跟交警去到了这个交警大队处理事故。那他心里面其实一直还是悬着的，因为这三个老人呢，就是那个80多岁的那个看上去最严重，就像他就怕有什么生命危险，这老人都不好说啊，80多岁了，对吧？那么结果到了这个交警大队，很快接到电话说这个医院打过来讲没事啊，三个老人都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小锁才深深的松了一口气啊，终于没事了啊。但是这个事情还没完呢，对吧？那么高龄老人住院首先是很危险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没事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说这个老人就没有生命危险，老人他需不需要去做手术，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大家都知道80多岁了，如果有一些问题，就是万一这个脑袋啊就是身上啊，对吧，他需要做手术，80多岁做手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送到医院一旦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对吧，躺在手术台上，在医院住院期间他出现一些，对吧，某些就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事情，那这个事故的严重性啊它会立刻升级，对吧？我们讲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或者是多人死亡，那么而且你这个交通肇事的司机你是负全责或者是主责的话，可以按照交通肇事罪来判刑，3年以下或者是拘役。所以说小锁听到说，哎，老人平安无事，对吧，就是啊这个肋骨啊有点损伤，肋骨骨折，头上缝几针，他心里面就舒了一口气，对吧？大家都知道肋骨这个呢是只能是靠养伤，对吧？肋骨从来没听说谁要做手术啊去修复什么的。那么小锁在交警大队呢处理完事故之后，车子呢自然就被扣下了，然后人就回去了。当天晚上呢，伤者的家属就打电话过来啊，让这个小锁说你呢尽快来一趟医院。为什么呢？那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的嘛，就是要你去垫付医药费。那么小锁就说了，小锁说这个我已经联系保险公司了，对吧，你不管是你有没有责任还是说都是我的责任，反正保险公司都会赔，你不用担心，所以这个医药费你先垫。那我只能说小锁的运气很好，他遇到的是脾气不错的家属。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里面的老人被撞的这些家属的话，如果说听到对方要是不来医院去垫付这个费用的话，那肯定是火大。特别是像有一些这种创业型城市或者是移民城市，那么人情本身就很冷漠，对不对？再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故，然后你人又不来，你又打电话又不垫付，那肯定是嘛。因为小锁本身也是这个村的当地人啊，那互相之间，我相信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周围围了一圈人，肯定就指着说，这个不是那个张大爷家的这个王儿子吗？哎，不对，张大爷怎么儿子姓王？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对吧？然后这个，哎，这个三位老人不就是那个谁村头的王大妈、王大爷吗？所以说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就基本上大家互相都认识吧，对吧？那么小锁当时说，哎，我就不来医院垫付了，保险会赔偿。而且确实，我跟小锁后来沟通了一下，小锁的家庭条件，确实也很一般，而且家里也遇到了一些事情，所以他手头真的是缺钱。他如果但凡他的经济宽裕一些，就通过我跟他的沟通，我觉得小锁也是个非常 老实本分的人啊，但他真的是拿不出钱了，家里面也在这个事情之前也遇到了一些其他的要用钱的事情，那真的基本上是弹尽粮绝了嘛。那么只能说，哎，他遇到了一个好说话的人，对吧？他没有说过来跟你闹事。那么有一些家庭就是你不来医院付钱，开什么玩笑？我去你家，我就是绑，我也要把你绑到医院里面来，想都不用想的。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引起双方的这种冲突升级，对吧？不过有人讲说，那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呢？对吧？那我要如果走了，对方打我电话，使劲打，使劲打，我不接，对方通过关系又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到我的单位来闹，到我们家里面来闹，对吧？就让我去医院去垫钱，这怎么办？我告诉你，以前我们就遇到过这个事情。以前我老爸开我的奥拓，然后呢，不小心他就停在那边，在东张西望，想找那个就是这个建材市场的一栋楼，然后旁边一个摩托车，我不知道那哥们儿是怎么想的，他就可能就是开小差，咣就撞到我爸停在那个路上的车。结果呢，那哥们儿不就是吗？他就到我爸的单位去闹，对吧？那时候我还小嘛，那时候是零几年啊，零六年吧，零六年那时候多大？才22，也不太懂这些东西。他闹嘛，那只有说老实人吃亏啊，他怕你闹啊，所以说只能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但现在我告诉你，对吧？你不用担心这个，对方如果去你家闹怎么办啊？首先，目前没有确定谁的责任，你跟他说清楚，目前没有确定，你没有在这个。就是事故责任认明上面去确定好你全责还是我全责还是双方怎么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没有义务去垫这样的一个医药费，对不对？那责任都没定啊。那么其次就是看病报销是找保险公司的，不是找我的，保险公司他会给你进行报销，你把发票收好就可以了，是吧？这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要私家车车主去垫付的。那么有人讲说，哎，这个挺好的，道理都说得通。这只是道理说得通啊，兄弟，道理说得通不一定在理。为什么呢？因为私家车是铁包皮，电动车呢是皮包铁，对吧？任何的事故，非机动车或者是行人跟机动车啪碰撞了，伤者都是血肉模糊的，随便人血肉之躯嘛，你一碰一倒地立马就出血了嘛，血肉模糊的躺在床上，对吧？你跟人家家属讲道理，家属看到这老人孩子在那边唉声叹气，对吧？在养病，那你说你不垫钱你不去医院肯定会有冲突。那么有人讲，那这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觉得私家车车主要么呢，你就试着安慰为主，因为你要排解他的这种郁闷的情绪，对吧？谁都不愿意遇到这种事情，我也不是有意的，你肯定也不是碰瓷的嘛。那么对方一旦要是如果说不讲理，他闹事怎么办呢？那你第一时间报警，你只能是报警，你又不能动手，对吧？他要是动手，他肯定就没有理了嘛。那么让对方先回去自己垫付，然后呢，协调的警察他肯定也是会劝他嘛，他劝不走的话，那你就坚持不给嘛，你坚持不给，警察可能也会意思就是说，哎呀，你就去嘛，你就坚持不给，你说我们家也揭不开锅了嘛，对吧？我没有那么多的现钱，我借我也不好意思借，我们家周围该借的人都借完了，对吧？对不对？那么他警察也拿你也没办法，最后呢还是让这个闹事的这个伤者家属先行离开啊，先行离开。那么到了第三天，交警打电话给小锁啊，让他带着这个保单的复印件去交警大队处理。那么小锁自然就去了。去了之后，他把手续办好了，他也很惊讶。交警说：“你直接去把这个车子开走吧。”他为什么很惊讶？这个环节其实我也很惊讶，就是事故才发生第三天，三个老人还躺在医院，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没下来，但是小锁已经把车开回来了。这个我跟他确认了两遍，他都跟我说，确实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事故责任认定还没下来。然后他的车就开回来，所以我只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就是小乡村有小乡村的处理方式，就是这个处理方式真的路子比较野，他不太按规矩来。那么后面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好几处，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这就跟那些大城市里面处理交通事故，它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又过了两天，就是五天之后，小锁跟他的妈妈两个人呢，就买了一些东西到这个医院，因为这个医院是县城，他是在村里面。他就开着车嘛，去县城的医院看望这三个老人。第一位这个84岁的老奶奶啊，头上呢缝了几针，肋骨呢是骨折，但还好呢，她没有其他的一些损伤啊。那医院看上去，在这个病床上呢，精神非常不错，对吧？那么这个老奶奶呢，人也挺和气的，她就半开玩笑的跟小锁讲说：“这个小伙子啊，你应该庆幸啊，你运气好啊，我当时都以为我挺不过去了啊，结果还好没伤到要害。”那小锁就肯定要说嘛，说是老奶奶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您了，让您受苦了。那么然后转身呢，旁边还躺着一位啊，就是另外一位老人，然后他就跟那个老人道歉。哎，结果那个老人呢是信基督教的，老人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啊，我一定是有罪的，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讲是这个人是赎罪的嘛，在世上啊，我是有罪的，上帝在惩罚我 啊，结果这个小锁的妈妈正好也是信基督教的，巧了，结果两个老人呢就开始非常热情的聊天了，村里的老大妈就聊天一聊就聊不完。那么第三位老人呢，伤势呢很轻啊，输了两天液啊，就基本上就好了。那么当天呢，小锁就准备跟他妈两个人离开医院。哎，正当这个时候呢，其中有一位家属哎就过来把他们拦下来了，说这个你今天也来了对吧，那你小锁你就应该去交这个住院费，因为住院费快没了吗？那么小锁就说我今天来只是看望老人的，我没有准备钱去交住院费，而且我之前也说了保险公司会报销的嘛，你们先垫付就好。那虽然说他其实内心也是有点吃不准，你知道吗，就是他也知道这个他也有过错，但是他就不愿意交这个住院费。我刚刚前面也说了，他本身家里条件也不好，前面也有一个事情花了一大笔钱。然后对方家属呢虽然也很不情愿，但是小锁呢坚持就是不交，肯定也是掰扯了很长时间嘛。那最后呢家属拿他也没办法，哎，小锁竟然还离开了医院。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那以后如果遇到这种事情，伤者住院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探望？我以前在节目里面曾经说过叫三不一没有的原则，是吧，叫不垫付不探望不调解没有钱。但是经过那期节目之后，很多人后来又遇到了一些人伤事故，他在跟我沟通，包括我跟很多的一些确实是交警的这个朋友，包括这个法院的朋友律师，我跟他们去沟通喝茶聊天，他们都说听了我这期节目跟我讲，其实他们是主张探望的啊，就是像小锁这样他肯定也是纠结很久很久，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到医院之后场面非常尴尬，那肯定是被伤者家属团团围住嘛，对吧，那大家都在抱怨啊，你当怎么开车的，怎么开车，那他不会说自己有问题啊，对不对，你又不能回，你不能说那你们怎么开车的，你这个电动三轮车，你那19岁的小男孩，对不对，你速度也快啊，你骑慢一点不就行了吗，过路口都不减速的，你能说吗，你那时候能说吗，你一句也不能说啊，你只能埋着头听他们讲嘛。而且最关键就是你前面怎么说都不重要，前面都是铺垫，最终家属一定是逼着自己去垫医药费，这才是关键，你要掏钱啊，对不对，说了半天就是钱的事情嘛，钱给到位对吧，人要是没事的话钱给到位那人家也就不说了嘛。但是我们怎么讲呢，就是不垫付不探望不调解没有钱，理论上讲啊，你这么做肯定是合理的啊，合法的，说得通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呢它很容易去激发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对吧，对方哪怕就是一点点责任都没有，可那是一个活活的一条生命啊，对不对，我们应该去尊重生命啊，那去医院道歉态度肯定要好，你要本着诚心诚意来解决问题的态度跟对方好好说话，对不对，你当然了，你最后肯定是他也好说话你也好说话，那我们就配合一起走保险理赔嘛。那如果说对方胡搅蛮缠他不好说话，那还是那句话嘛，那不好说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低眉顺眼的一味的退让，对不对，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去打电话报警啊，对不对，让警察叔叔为我们来解围嘛。就像前两天在某个城市发生的那个就是巨型的贵宾犬咬伤一个老大妈的那个事件，那看得我也很气愤啊，是不是，这还是一个小区里面拴着绳子的狗，但是那个狗是巨型犬咬伤了，拒不道歉啊，找各种理由不道歉，那最后呢你看老大爷最后就是那个狗主人的那个老大爷最后不是被停职了吗，那一家人最后也是被逼着搬家了吗，他就是这样啊。最近后来又出了一个事情，是武汉的一个女士上班的路上，然后小区里面养狗不拴绳，养狗不拴绳是极其讨厌的一个行为，虽然说我从小我也特别喜欢狗，但是养狗不拴绳我觉得这个人都不如狗，这是最关键的。我们小区也会有两只狗养狗不拴绳，我以前我有一次讲过，我下楼的时候带我女儿准备出去溜旱冰，哎，结果那只狗啪，巨大的一只狗啪在我们的那个电动车上，但是我看它摇着尾巴应该这个狗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以前我也养过狗嘛，我跟女儿说，我护着我女儿的头，我跟她讲，我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说你不要看狗的眼睛，然后呢我盯着那个狗的眼睛看，因为你狗咬我也必要我家孩子好嘛，我把狗的注意力移开，然后你马上上楼，我数三二一你就走，然后我就把狗往那边看，我把手挥一挥，那狗就跟着我的手势走，然后立马我跟女儿打了一个招呼，拍了一下肩膀，她啪，因为就在旁边是楼梯口上去了，然后那个狗趴在我身上啊，那个吐着舌头，那个吹的气都能到我身上，然后我也在喊啊，我说谁家的狗，喊了几声也没人理我。所以下次如果我再遇到这种在小区里面比方说这个狗不拴绳子的话，我立刻报警。所以我也希望任何一位我们的听友在小区里面如果看到一只狗没有拴绳子且周围没有主人的话立刻报警，因为这种事情我真的我觉得就是我如果没有当父亲我还 没什么这些说法，你说狗不拴绳，对不对？你要我跟狗单挑，对吧？那肯定你狗也挑不过我，那我还是比较暴力的啊。但是你说家里有孩子了，我真看不下去这个事情。所以平时大家养狗的也记住了啊，所以遛狗一定要拴绳，遛狗不拴绳，你狗都不如，就是这句话啊。那么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在医院里面，好，他不愿意垫付，对吧？小锁不愿意垫付，那么警察叔叔说给他解围啊，当然他还没报警啊。如果要报警的话，警察叔叔一定会给他解围，让他走。那么垫付不垫付，保险公司都会报销，这一点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垫付也是看对方的这个好不好说话，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他非常好说话，且他确实没有经济条件，那事情就卡在这一步了，你又能怎样，对不对？那么以前我不说了吗？我们自家就遇到过这个事情。对方一看，哟，挺大气的嘛，对不对？上门赔偿，还没保险理赔呢。我老父亲当时就已经包了个200块钱的红包，还送了一些水果，还有这些补品，去到他的医院看他了。真的，所以说对方就得寸进尺啊，他心术不正啊，他明明已经是下船可以去干活了，他在医院他就赖着不走啊。所以这种非常无耻的伤者和家属，那谁要是遇到了，我觉得是必须寸步不让啊，一定要腰杆子挺得直直的。那好说话，你家里条件又不行，确实垫不了，那这个就另当别论嘛。好，我们继续往下说。那么既然三位老人身体没有大碍，那么小锁的车也没什么事情，那么接下来肯定就是走赔偿的流程了吧，啊，这个保险公司理赔流程。那么这起事故，交警他判这个小锁是全责。那小锁也知道啊，自己右转弯撞了这个直行的电动三轮车，那自己肯定有责任，但是他就觉得自己不至于说是全责吧，对不对？那于是小锁就跟这个交警提出了以下几点疑问啊，六连问。第一个，这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那对方是不是也疏于观察呢？啊，第二个，这19岁的小伙子是否有三轮电动车的驾照呢？按道理说应该是个 D 照，对吧？第三个，这台电动三轮车是否符合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每小时，整车质量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的规定呢？那么第四个，电动三轮车上路的手续是否完备？第五个，电动三轮车能否载人？第六个，当时正好是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的时期，那么这个19岁的小伙子他有没有酒驾呢？那么当时交警听完小锁的六连问啊，什么反应啊？交警的反应是哭笑不得，他说你搁这说啥呢？啊，你说啥呢？这些问题我们交警该怎么处罚我们心里有数，但这些不影响判定你全责，而且你是机动车，你有保险公司赔偿，你慌什么呢？然后小锁来交警大队之前，其实他也提前打电话给自己的做保险的朋友问过了啊，因为小锁他在北京这里上班，他北京朋友也挺多，他但是这个事故发生是在他老家的乡村里面啊，因为过年期间嘛，过年期间，他的这个做保险的朋友就是说，他说如果说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话，而且这个车主负全部责任或者是主要责任，那么有可能是按照交通肇事罪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嘛，前面我们说过，那你一旦要是留下了案底，那今后你不仅自己，甚至你会下一代在报考军校、报考警校、参加公务员考试、参军、银行招聘啊，或者像国有企业招聘，他的政审的时候有问题，政审的时候有问题。但是只要没有人员的死亡，啊，如果说保险就是这个交警大队判你全责或者是主次责啊，这个保险公司都会赔，问题不是很大。所以小锁呢也纠结了好久，想了想，就对方家属呢还算好说话啊，到这个时间节点也没遇到什么特别难说话的。就其中有一个家属啊，家里面讲话相对来讲呢可能就难听一点，其他都还好啊。最关键就是自己命大福大啊，三个老人呢都安然无恙。最终呢他还是决定啊，就事故认全责就认全责吧啊，就认了个全责。那么所以呢大家就看到这个事情的处理结果，你会发现啊，小城市小村庄里面他处理交通事故，我告诉你，同一个事故你如果放到大城市里面，跟小乡村处理结果可能就会大相径庭。小锁跟我说在他们村子里面这种电动三轮车非常常见啊，就路上开这种电动三轮车的大爷跟大妈、老爷爷老奶奶，你告诉我哪个有驾照，哪个有驾照啊？甚至这些电动车大摇大摆的开在路中间啊，就前面的十字路口就有交警闯个红灯就过去了，交警也不拦啊。那后面的私家车你在那边慢慢的开，你就连喇叭你都不敢按，你敢？你试一试，你按个喇叭，老大爷立马躺地上。所以交警在村里面，在村头见到这些大爷大妈，对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的，那都打个招呼就过去了，对吧？你还真的把这些开没有手续的三轮电动车的啊，这些老大爷老大妈，把他们的干活的家伙全部没收掉，或者说你上路就给他拦下来啊？你没戴头盔啊？你的手续不全，你超标，我要罚款。你换你当交警，你去试试，你到村里面你去试试，你看看你敢不敢这么干。 如果这种电动三轮车它要是在北京或者是上海的市区道路上，当然它也进不了上海市区了，对吧？啊，就我们讲，如果啊，如果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出现了一个这种电动三轮车在路上，又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载着三个老人在路上骑个电动的三轮车被一辆私家车给撞了，那你各位听友告诉我，这种事情你是什么结果？这个我不是说北上广这些地方人不好啊，只不过在很多这种大城市，特别像上海，上海人是不会让你去他们家客厅的，对不对？但是你像湖南人就会经常很热情，来来来，我们家客厅，来走一下子喽，走一下子喽，对吧？来坐坐，哎，上海人绝对不会让你去他家的，对不对？那北京都是看大哥的面子，大哥说什么好就是什么好，是吧？哎，深圳人就是你今天能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你就是神，你就是老大，你解决不了，滚犊子！哎，深圳人怎么也滚犊子了？反正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十里不通风，百里不同俗，对不对？那周围的，你想在上海、北京这种地方遇到这种事情，周围的人，我告诉你，真不一定会帮老人跟孩子说话。我相信北上广大部分的人他会去帮这个救人，帮老人去救人，对吧？但是一定他们也会觉得说私家车车主很冤枉啊，他们很肯定是很冤枉的，遇到这种事情，对不对？你难道电动车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所以他们这种态度包括处理事情的原则，我觉得跟小乡村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区别。那么如果小锁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交警大队啊，面对说对方是一个电动三轮车又没有照啊，三轮车没有证没有驾照，又是个后排违规载人啊，遇到这么多的一些问题点，那么最终他会提出自己的质疑，我相信交警大概率是不会判他全责的啊，他会有责但他不会说判全责。所以大城市的司机开车，如果你要自驾游来到一个小乡村啊，在这种小乡村小地方讲究熟人社会的地方，你跟他去讲这些道理，你说我要去检测这个机动车是否合规啊，我要给你去掰出什么条款，我告诉你，你掰什么条款都没有村头有威望的老王头他说一句话管用啊，你就去找找关系，你看看村里面哪个人是最有威望的啊，这是个熟人关系的小社会啊，真的是赶紧打电话摇人比什么都管用啊，问问某某某某村某某乡有没有关系，打听打听，世界上不是说六个人就可以联系到那个你不认识的人吗？对吧？赶紧问一问。那么接下来呢，小锁就遇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拿着医院的医疗费用的报销单，就是这个发票，找保险公司去报销，结果保险公司说只能报销90%，那么其中10%呢是医保外的用药，不给报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险理赔员他计算的这个总共的赔付金额，包含医疗费用啊，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有10%不报的，还包括这个营养费啊、误工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补助等等，合计是20,000多块钱。有人讲20,000多也不少了，但是你要知道，伤者看病花的钱就18,000多了，啊，应该讲接近18,000啊，不能说18,000多，因为为什么我记那么清呢？他当时说，当时看病的钱接近18,000，正好可以在这个交强险的理赔范围之内，啊，就是暂时用不到这个商业险。但是这个家属就觉得保险公司赔的是太少了，说怎么可能说我这看病都花了18,000，你一共才赔20,000多一点呢？就是那这些什么营养费啊、误工费、护理、交通费，难道就值那么一点点钱？这不合理嘛？那么当时保险理赔员的态度呢，也比较的暧昧。为什么叫暧昧呢？就是理赔员说，这个20,000多如果不满意的话，那我回去还能跟我们领导商量商量，这个里面还能商量商量。所以呢，这个家属呢就会觉得这里面水还是挺深的，就三个老人的这个孩子们啊，就觉得水还是挺深。那大家就一起发动关系嘛。虽然是个小村庄，但这年头谁不认识几个有关系的人，是吧？那么联系来联系去，最后联系到了保险公司的熟人，理赔方面的相对比较专业的人。所以在这个专业人士的指点之下，老人最终被认定为十级伤残，保险公司最终赔付了40,000多。那么这种对于人伤赔偿不满意的情况非常多见，就是人伤事故处理到最后，哎，对方就是说我应该觉得，我认为，我以为我要赔这么多钱，那保险公司赔的跟他心理价位差的太多。那你作为一个私家车车主，你别说站出来，那我把你这个钱给补上吧。有些人说，那我过意不去，我补一点给你吧，你就不要闹了。虽然说有保险理赔，我再私下给你赔一点，千万不要。基本上大多数都是靠打官司来解决问题的。打官司的话，把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告完之后，保险公司增加赔付额度啊，最终判决来解决。真的保险公司最后他说，哎，我就这么多。结果判下来之后，他确定保险公司就赔那么多，你作为肇事车主，你还要额外赔偿，那法院怎么判你怎么给不就行了吗？你不要跟他掰扯。你心理价位是你的心理价位，我不按你这个来，但是这个中间耗费的时间精力非常多啊，你最终你当事人也要来回奔波，就是伤者家属，然后你也要来回奔波，你还要收集材料举证啊什么的，很麻烦。 哎，你看啊，在这个小村子里面，人家就不是这么处理的，人家打电话摇人找关系啊，那找了关系之后，关系那背后就对吧，就给你合法合理的走保险就理赔了，两万多就变成了四万多的理赔了嘛。那当然了，无论对方让保险公司赔多少，两万也好，四万也好，那小锁肯定不要自己掏腰包，对吧？这个案子呢，就无非就是说就是比较折腾，到后面一直拖着等结案。那么另外呢，我相信大多数人一听到说这个医保外用药保险公司不报销，大家会觉得很合理嘛，对吧？医保之内用药那就报销，医保外就不报销。那医院可能他为了救人要紧啊，他就一不小心就用了一些医保外的用药，那这保险公司不赔就不赔了呗，对不对？他就不要赔偿，不要索赔。但是我告诉你，小锁咨询了他身边做保险的朋友啊，所以大家身边还是最好有两个做保险的朋友，实在没有的话，我就是你的朋友，听听我的节目，多关注关注。他的朋友说，医院甲类药是医保用药，乙类药是医保外用药，丙类药是自费药。啊，大家记住了啊，甲乙丙三个。然后呢，你让保险公司列清楚这里面的明细啊，让保险公司去找去，你也出明细。如果有乙类药的话，哎，承担10%是可以的。但是很多小地方，他保险公司没有那么多人手，他列不出这些东西来。那么其次就是去年保险改革之后，保监会明确规定啊，保险公司必须有非医保外用药这个险种，可以让车主进行投保。但是安徽省目前没有上线这种险种，就是车主没有办法去购买。那么小锁的堂哥是在浙江，哎，他就买了这个险种。小锁就把以上这些话就讲给了保险理赔员听，说这不是我不想买啊，就安徽这边他就保险他就没有这个就非医保外用药这个险种啊，那我买不了啊。但是规定保监会规定你应该有这个险种的，为什么我们买不了呢？那如果我要买了，我就没有这些事情了，所以说你必须给我报销。那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跟你们领导申请，对吧，医疗费用全部报销，第二个我打电话给保监会投诉你，最后保监会还是会判定你保险公司给我报销，同时还会给你进行处罚。这招还是挺狠的啊。结果保险公司我告诉你真的就给他全部报销了，怎么样，是不是又学了一招啊？那么事已至此，应该算是全部解决问题了吗？哎，没有，还有一个小细节没有搞定，那就是当时救护车救人的费用，一共多少钱呢？一共收费360元，是对方家属垫付的。当时呢，小锁因为要救人嘛，打120，然后120打过去之后，是村里面的医院这个救护车派过来拉伤者，但是村里面医院一看这伤者挺严重的嘛，所以就把伤者直接拉到了县医院，所以这个路途啊还是有一点的。那这个费用呢，相对就比较贵了，对吧？360块钱，当时是司机直接跟家属要的钱，家属给了钱之后呢，司机给他开了一个收据，啊，就很明显，收据这个东西保险公司肯定是不认的嘛。那么于是小锁就找这个救护车司机，因为只有他联系电话，就跟他说我要你给我开发票。那么司机说这个我们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这个哪有什么发票啊，都是开收据啊。那小锁就说了，你们医院我在这消费你不开发票吗？你肯定要发，只要是任何的消费你必须开发票，合法合规的。然后这个司机还有点不情不愿的说，那你等着吧等着吧，回头我给你一个门诊发票，你拿去报销。然后结果过几天去医院，哎，果然拿了个这个门诊发票，门诊发票上面写着是这个救护车的费用啊。结果给保险公司，哎，保险公司后来又给打回来了。你说折腾不折腾？打回来的原因是什么？发票抬头与伤者姓名不符，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他就是可能又出了一趟这个救护车，人家可能不要发票，他就把别人的这个开这个发票就给到了他。那小锁当时就非常的郁闷啊，对不对？就心想说，这个我让你开发票，你抬头都开不对，你这明显就是糊弄我嘛，就找他啊，找这个司机。司机就态度非常差，他觉得很麻烦，说你干什么呢？就一点钱你干嘛呢？实际上我估计这个钱应该是进这个司机腰包了，这是猜测，只是猜测啊。最后的小锁呢是好说歹说还找了关系啊，最后司机说你来吧来吧来吧，你到医院来给你开发票啊。结果去医院了，然后拿了个发票一看，发票金额只有200块钱。他就问这个司机说，我明明是给了360，为什么你就给我开个200的发票？司机说，废话，200是救护车的费用，你找我当然是给你开救护车的费用了。他说那160呢？他说160是车上医护人员的费用，你要是那160块钱的话，你找医护人员去开票。哎呦，给这个小锁当时气得不行啊。小锁觉得说，你这不就有意为难我吗，对吧？然后又打了一圈电话摇人找关系啊，最后说是找到院长了啊，乡村医院的院长。院长说这个事情那就开呗，对吧？那院长一句话那不就搞定了吗，对不对？就给小锁又开了一张160块钱的发票。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搞笑啊哈。两张救护车的发票同时递给保险公司， 那保险公司还真的给他报了，真的是一个敢报一个敢报啊。然后呢，这个保险公司可能是以为三个老人分两趟运的是吧？啊，那么故事讲到这里啊，事情呢也差不多结束了是吧？小索除了上门看望这个伤者，跟买了一点东西，花了一点钱，那么其他所有的费用都是保险公司报销的，对吧？到目前为止都是报销的。那么这时候有人要问了，那个电动三轮车不赔了吗？哎，这个问题问得好，电动三轮车，也有赔偿。19岁的那个小伙子，当时家人打电话来说，这个电动三轮车是借的，那么现在被扣在这个交警大队，扣了20多天。那么对方因为这个车子是要干活的嘛，所以呢，他没办法，就给他又买了一辆新车，说明这个人家里面条件还可以啊。然后现在这台在扣着的车辆呢，电瓶损坏，说要换个电瓶啊。但是小索说这个车子其实没什么损伤，就是一个电动三轮车翻倒在地，能有什么损伤呢？哎，对方说不行，电瓶坏了，我要换电瓶，换电瓶700块钱，然后加上其他的一些配件400块钱，一共要1100。这种电动三轮车我不知道多少钱啊，估计应该也要不了多少钱，但是反正不管，就维修费用1100。那么小索说那可以啊，找保险公司赔呗。那保险公司说这台车子修可以给你报，但是报销费用850块钱，就保险公司定损就只能按850块钱报，你甭管发票给我多少钱，就跟按850块钱报。那最终怎么办呢？那对方就要认1100啊，对不对？那最后想了想算了，就这么多事情对吧，都已经过来了，这250就250吧，850跟1100不就差250吗？所以就给个250吧，啊，就给了250块钱，然后这个事情就了了。那么小索自己的车呢，一点点的小划痕他就自己就不修了，几乎都看不清楚，抛个光就好了。所以这250块钱就是三个老人被撞翻在地啊，三个老人撞翻在地，最后进医院啊，有的还缝针，有的还伤了肋骨，最后整体处理完之后所花费的费用，大家听明白了吗？在一个小乡村里面发生的事故，所以今后如果遇到了一些人伤事故，大家不用慌，不管是伤者就尽快去就医，不要慌。作为机动车车主也不要慌。这个事故在刚开始听节目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啊？对吧？一车掀翻了三个老人啊，还80多岁的。但是你看，最终处理完，小索实际损失250块钱，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听节目啊，还是对大家有所帮助的啊。如果真的有帮助的话，我觉得我做节目的意义也有啊。那么这期节目呢，虽然是人伤事故，但是我觉得特别之处啊，就是发生在小乡村。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皇权不下乡”，当然现在没皇帝了，对吧？那么如果在乡村里面遇到了交通事故，有时候找熟人比讲道理更有效率。我只是说更有效率啊，不一定合法，但是更有效率。但是呢，这起事故呢有几个微操作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吧？就比方说这个医保外用药这个报销，大家今后如果再遇到的话，你可以按照小索这个思路来操作。另外呢，就是关于伤者家属对于保险赔偿额度不满意，对吧？你也可以辅助一下家属，你可以提醒他一下，对吧？是不是能做伤残鉴定啊？啊，伤残鉴定这个你可以参考啊。那么还有救护车的费用不给开发票，啊，虽然都是一些微操作、细节操作，费用虽然不高，很多人呢可能也就算了，3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算了。哎，但是小索他依然坚持消费，你就必须给我发发票，你给了我发票，我就必须要报。这个问题最终也解决了。那么最后就是，任何事故一定不能肇事逃逸呀、啊。一定不能肇事逃逸啊！一逃逸性质就变了。如果全责或者是主责，哪怕致人死亡，他是处以3年以下或者是拘役，这个已经是最轻的了。但如果是肇事逃逸，那可能就是3年以上了。如果逃逸的过程中致人死亡，以前在南京也发生过这种严重的事故，对吧？那么这个就得判7年甚至是10年以上。所以这个我不希望我们任何听友发生这种事情啊！大家平平安安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啊，开开心心的上班。所以呢，这个也是祝愿大家这个升官发财什么的就算了，还是平安出行是最关键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平时要是在这个佛前许愿，不要许那么多愿望，哈哈，不要那么贪心，你就许一个愿望，平安健康就行了，好吧？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所有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啊。如果觉得这些内容有用的话，也可以把它分享到我们的朋友圈啊，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在乡村遇到了一个事故，伤者是三个老人，这个被掀翻了，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可以去看一看。后面呢，我们图文也会随机跟上。那么我们下面就说一说上期节目的留言互动环节啊。上期节目我们聊广州车展，那么其中有一位叫做舒米 XW， 他说啊，我已经订了这个 Lyric， 就是凯迪拉克的 Lyric。我觉得凯迪拉克的电车，不管从技术层面还是定价、做工各个方面，我觉得比 BBA 那种割韭菜的电动车有诚意多了。 电动车要么美系，要么国产，德系在这个方面毫无优势可言。要是再抱着品牌偶像包袱不放的话，那我估计 BBA 今后就是二线豪华品牌了。这个舒米说的我觉得挺对的。你说到美国品牌，我突然想到了，这特斯拉也是属于美国品牌啊，好像真的是这样啊。美国现在就是造电动车这个思维还是比较开放的啊，就这台车子等正式上市了，我也会拿一台过来试一试，长测一下，看看到底怎么样。那么下面一位听友叫做九月的山林，他说共创这个概念应该说是很有潜力的，但是对于厂家的管理能力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前几天呢，我有个朋友订了长城的铝装炮啊，旅行的铝装炮。那么这款车是长城跟国内一家资深的改装厂进行合作推出的车型。那我这个朋友呢，本身是个长城炮的车主，他有升级房车的需求。那么看到铝装炮的外形配置，网上看来非常好，非常不错啊，那个照片。那么设计理念他也能认可，功能非常的全。于是呢，他就不买房车了，哎，下了定金就订了这台车。但是后来车子交付的时间一再延迟啊，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几个月才到店。那么到店之后看到这个实车的做工，大失所望啊，非常非常的失望。有的细节跟之前说的也是不相同。那么最后呢，在跟厂家协调之下啊，推车退款。这件事情呢，其实也让我感觉到，就是共创确实这里面有很多品控，它不是厂家量产出来的，它可能有很多是需要第三方的，它的水平啊，它的技术啊。包括它的售后啊，这些都是要能跟得上。现在呢，只能讲说大家你要有一颗宽容的心，那你可以尝试一些共创的产品啊，只能是这么说。那么下面一位听友叫做布鲁斯泰迪啊，就是我们老听友，他说我对电动车一直是嗤之以鼻的，那么到现在我开始关注电动车，甚至我开始买新能源的基金啊，我都是靠三刀这么多年来对于新能源车的一直看好，一直的解说，说三刀可能改变的不止我一个人吧。你最后这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深意，就是我最终改变的是你的观念还是你的家庭收入。因为你买新能源基金你让我吓了一跳，如果你是很早很早就是从我刚开始看好新能源你就买新能源基金，那你现在你至少估计要赚一套房，甚至如果是大城市的话至少是一套房的首付了，你要请我吃饭啊，我们老听友了。好，以上三位就是上期节目的留言的互动的中奖听友，可以联系我们的盾牌啊，然后获得价值168元的芥末绿燃油添加剂一瓶。那么最近呢，你看一下盾牌的朋友圈，我们也是有一件喜事儿啊，我们最近要上线一个好像节目里面不太能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店是吧？那么大家看一下朋友圈就知道了。那么盾牌的微信是4641-5254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也能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百车全说。大家平时呢也可以看一看我的微博，每天都会更新很多条啊，发表一下我对于各种车型的一些评价。我的微博呢叫做百车全说三刀。那么好，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拜拜。